各位朋友大家好，感谢大家收听本期的我行我素节目，我依然是大家的老朋友蓝慧。提到素食，人们自然就会联想到两个方面，正心修德和有益健康。不错，自从人类走出蛮荒，素食就一直在这两种理念的影响下发展变化着。我们今天首先跟大家一同来了解素食起源的第一种，正心修德。远古的人类生活源于自然之中，他们的饮食取之于大自然。那时的人们对于荤素是没有界定意识的。随着人类对自然的适应，人类文明发展起来，物质越来越丰富，人们对自己的饮食开始反省，对素食和肉食开始有了不同的认识和选择。人们开始将吃素纳入神圣庄严的场合，在重大的祭祀活动的前夕，一定要如素数日，以净其身，清其心。上至皇帝贵族，下至黎民百姓，莫不认同，莫不遵行。可见如素在当时人们心目中的神圣之位。所谓净其身，亦与人同。圣人孟子云，君子之于禽兽也，见其生，不忍见其死；闻其声，不忍食其肉。所谓清其心，亦为不纵欲，满足于恬淡之心境。《吕氏春秋》之本生篇说，肥肉厚酒，物以相强，命之曰烂肠之食。那时人们清楚地认识到，纵欲不仅有损身体，而且还是导致昏聩以致一切灾殃的根源。在中国民间一直流传的初一十五吃素的习俗，真切地体现了这种深刻的理念。原来夏王是于乙卯日被商汤所灭，商纣是在甲子日灭亡。他们均是由于穷奢极欲以致昏蒙而灭亡，所以后来的诸侯便在这些日子斋戒修心，节俭寡欲，以示警惕。民间也纷纷效仿，后来即演变成素旺斋，逢每月初一十五吃素。说到斋和素，原本不是一码事。吃素是指普通人日常饮食中不吃动物性食物，而吃斋则原指佛家弟子的修持行为，源于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的传入。斋是佛家弟子在中午以前所禁用的食物，除了不许吃动物性食物外，还包括所谓的小五荤和五辛，就是大蒜、小蒜、阿魏、雌葱等。佛教认为午后应禁食，否则就不是清净身心了。随着当时佛教的迅速发展，从吃斋到不吃动物性食物，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汉族佛教徒所持守的戒律。吃斋与吃素也就成为了同一意思。素之正心修德始终是然，即至今日提到吃素，人们还不禁要问，你是不是信佛？素食起源之二，有益健康。从古至今，人们一直坚信素食养生，有益健康。按照中国的古老传统， 人不应该过分追求浓烈的厚味饮食，而平易恬淡才是养生的基本原则。《吕氏春秋之重己篇》指出，善于养生的人是不畏重针的，因为畏重针由胃冲，胃冲则大闷，大闷则气不达。重针主要是指鱿鱼、飞鸟、走兽之类的动物食品，认为这类食品吃多了会使脾胃消化功能呆滞，还会影响气血功能的畅达。明代医家李炎认为，对中年人的精气亏损，采取服药补阴阳的方法，一般都不能收到尽善尽美的功效。唯素食调养，能气阴两补，助胃益脾，最为平正。不仅适合于中年肾亏，也适合于老人、妇女和儿童的其他亏损病症。明代儿科学家万全在其所著《养生四要》里也再三倡导学习古人尚淡泊的生活方式。他认为素食可以使人的体魄精神处于最佳状态。西方人的科学理论对素食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进作用，他们从营养学、医学的理论出发，对动物性食品、谷类及蔬果类的蛋白质、脂肪、维生素、矿物质及碳水化合物等营养成分的含量做了详细的分析和对比，发现素食不仅可以充分地提供人类所需的蛋白质等营养成分，而且去掉了动物性食品所带来的多余胆固醇等有害健康的因素。人们发现肉食和过量饮酒给自身带来心脑血管疾病、肝病以及糖尿病等诸多病症，而坚持素食几乎可以完全防止这类疾病的发生，并对这类疾病起到有效的治疗效果。调查还发现，素食者比肉食者不仅在身体上更加健康，而且在生理上更能适应。素食还是提高智力、培养良好心境、有益美容的饮食。因此，越来越多的人接受素食，并希望素食在带来健康的同时，也能够让人们享受到美味。现代的素食正是朝着这个方向发展的。接下来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素食起源的第三点，现代人类对素食的思考。人类在不断发展进步，饮食早已不再只追求果腹，美味而富营养则是最基本的要求了。今天人类越来越多地反思自己，反思其他生命，同时人类越来越关注自身的生活环境、地球，甚至外层空间。人们几乎异口同声地说，保护环境，爱护生命。为此，回归自然，回归健康，保护地球生态环境，深深地影响着现代饮食的观念。于是，天然纯净素食成为21世纪饮食新潮流。素食者越来越受到尊重，能以素食款待宾朋被视为高雅的礼仪。虽然今天的素食不再有宗教的味道， 但其中的环境保护意识和爱护生命的意识体现出现代人类的文明、进步和高雅。传统素菜发展的几个阶段。素食古已有之，作为素菜，主要原料是蔬菜、瓜果之类。到西汉之前，无论皇家贵族还是平民百姓，素菜的品种都是大同小异的。到了西汉初期，淮南王刘安发明了豆腐，从此素菜出现了一个新品种，豆腐菜，把素菜的发展推向了一个新阶段。魏晋南北朝时期，佛教传入中国，并得到较大发展，全国各地佛寺林立，佛教宣扬的戒杀发生与儒家传统的观点仁相结合，使素食之风大盛，出现了有目的的专门吃素的人群。此后，吃素不再仅仅是普通平常事了，蒙上了一层庄严，一层清高。此时出现了寺院素菜。隋唐时期，素菜得到了很大发展，已经形成独特风味。到了南朝时期，再次掀起了素菜的高潮，在汴梁已经有专门的素菜馆。到了清朝时期，素菜发展达到了很高的水平，成了与享有盛名的四大菜系并立的又一菜系。传统素菜有三个流派和两大方向。我国传统素菜可分为寺院素菜、宫廷素菜与民间素菜三个流派。寺院素菜讲究全素，禁用五荤调味，且大多禁用蛋类。供帝王享用的宫廷素菜，追求用料的奇珍，考究的烹调技法，外观的美观数亿。民间素菜用料比较广泛，美味而又经济，为人们普遍接受。全素派与已荤脱素派是我国传统素菜发展的两大方向。全素派追求清净，用料上绝对排除肉类、蛋类、小五荤甚至乳类制品。已荤脱素派则力求好的味道，他们用料广泛，不仅可以用蛋类，甚至可以用肉汤甚至海参等等作为调味料或主料，很难再冠以素菜之名了。我国在清朝时期，仿荤素菜已发展到一定的水平，如用山腰、腐皮做成的素烧鹅等等。从用料上可以看出，当时的仿荤只是形的模仿，在当时可称得上美味素菜了。现代素菜的仿真可谓神形兼备，以假乱真，它的美味堪与荤菜大菜媲美，甚至更甚一筹。采用纯天然的植物为原料，经过高科技手段加工提取，其营养价值远非肉食可比。忙碌的现代人类于喧嚣中停下来，享受如此纯净、如此美味，体会自然，体会回归，不亦乐乎。